很感谢神把这个软弱的人再一次的带到了洛城福音教会，和我们这里众多的弟兄姊妹一同在七日的第一日向我们天上的父神共同的献上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向神的敬拜。我们坐在前面思想我们的教会十几年的历程，到现在蒙神保守，特别是让自己的眼睛蒙福，耳朵也蒙恩，看见了这么多的爱主的弟兄姊妹被主兴起来，也听到了有许多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心智，在神面前的长进，在主面前的祷告，以及大家所侍奉的一些事迹，让自己这个人实在是也受激励，也满了感恩的心。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只有一节，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前几天，他向着四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只有这四个人所讲的一个世界末了的预言。那四个人暗暗的来问耶稣说，主啊，你再来的时候世界末了有什么样的预兆呢？那是暗暗的来问耶稣。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坐着向那四个门徒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将近2000年主耶稣基督以前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是对着四个门徒，而且是暗暗的说，而且再过几天主耶稣基督就要被钉十字架。按世人看，当时的那许多以色列人要强逼耶稣基督在世上做王，但是耶稣基督拒绝在地上做王，而是面向着耶路撒冷，面向着十字架而去。后来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倘若可行，求父把这个苦杯给我挪开。主耶稣基督在肉身当中也有我们肉身当中一切的感觉，当然他在神面前也是说，求主求父，若这可行就不要让我上这个十字架。下边有一句话，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而行，只要神的意思成就。那就是说末了他自己还是甘心乐意的选择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正像经上所说的，主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一成为人的样式，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前三天，刚才我们读的那个马太福音24章14节，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一般的人看，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无病而愈，让几千人吃饱，不可一食，甚至于以色列人强逼他在世上做王。但是耶稣就是不要在地上做王，而是选择了十字架的道路，成就救恩，为我们的罪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也许当时有些个人会讥笑耶稣，你不是那无病而愈让几千人吃饱吗？你在世上人强逼你做王，你也不肯做，那你这是现在怎么样？在十字架上大概是一切都完了，一切的世上的这个荣耀，别人的称颂都没有了，甚至于你最心爱的门徒三次不认你，那几个你日常带领的那些个门徒都四分五散了，恐怕是完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最后的一句话在十字架上说的是什么，是成了。感谢主啊，主耶稣基督他 本有神的形象，主耶稣基督也知道他所选择的道路。在受难以前几天有这样预言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在他受难之前，那个时候按人看也是有很大的一些个危难危险，因为当时的公会啊，那个法利赛人那些个大祭司祭司长那些个人是要捉拿耶稣基督的，只是不敢下手就是了。但是我们的主在那样的一个时候就是预言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嗯，感谢主啊，这是神在这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指望是什么，追求是什么，我们在地上所要接受的主的恩典是什么。在我们当中大概有少数的还有没有信靠主的人，因为每一个教会到主日崇拜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很爱主的弟兄姊妹，大家在这一起服侍主，一起这个歌颂赞美神，一起在主面前献上祷告。哪一个教会大概主日的时候或多或少总是有少数的有一些位暂时还没有信主。今天我愿意和这样的一些个朋友们也说几句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不仅在那一个时候别人看好像只有四个人在那儿谈话，他就是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呢，现在自称为信耶稣的人包括天主教东正教那些个人在内，他们也说他们是信耶稣基督的，接受耶稣基督的他们作为他们的救主。这些个人到底在天上能有多少人真正的蒙恩得救我们不清楚，但是我相信里边总是有蒙恩得救的人。有前些时候有统计，全世界自称为信耶稣的人包括东正教天主教在内大约将近20亿，也就是说全世界人口的1/3。主耶稣基督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那个时候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预言已经在逐渐的应验，不仅是这个预言应验，整个的那个马太福音24章有很多的预言都是在逐渐逐渐的应验，好像是已经成型已经出现了。应当顺便和弟兄姊妹说一说这些个主耶稣基督的预言。有一个预言不是在橄榄山上说的，就是当门徒把那个圣殿指给耶稣的时候，你看这是何等的圣殿啊！你看这个建筑物是多么好，耶稣基督说这个圣殿早晚要毁灭要被拆毁，而且拆毁到底，拆毁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是原话，约翰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第1节。在那个时候那个希律王为了要讨好以色列人建造那个圣殿花费很大，非常的豪华非常的壮丽，门徒都称赞这是何等的这个殿宇。耶稣基督说将来这个要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结果过了30几年，到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那个时候怀疑恐怕以色列人要背叛罗马，所以就拆派大军包围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正好呢以色列人是赶上逾越节，没有办法抵抗，而且是措手不及，结果城被拆毁，整个的这个城里边的一些个房屋被火烧。那么那个殿宇拆毁的时候，拆毁圣殿的时候，因为希律建造那个圣殿呢为了要炫耀他好像显示他为了讨好以色列人他要建造一个很好的这个圣殿殿宇，当时那个石头缝当中呢，就是大理石和大理石之间那个石头缝当中砌起来的时候是用那个金子镶起来的，石头缝当中都是有金子的。等到罗马的兵丁 要拆毁这个圣殿的时候，一看这里是金子，好了，一块一块的石头都给搬下来，为的是刮取那个石头缝里的金子，所以就竟然真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主的话应许应那个应验预言就是这样的准确。不但这样，主耶稣基督在那个24章里头还有一个预言说，就是像那四个门徒说的，到世界末了的时候，要有人冒着我的名来，冒名是基督，就说我是基督。以前呢，我们觉得这个都可笑，都难以想象。后来果然有啊，美国有这样的，但是过了几天就过去了。英国听说也有这样的，过了一天过去了。咱们中国特别，中国大陆啊，前些个年呢，有一个人就说是个女的，她自称为是基督，姓邓，这个人在中学毕业以后，大学没有考上，后来呢就在一个异端的那么一派里头，结果就是他说他信耶稣了，后来就被人就拥护，他说这个人是女基督。我不知道大家大概听见说过这个事情啊。哎呀，我求神饶恕我，我在那个时候有别人跟我说有这么一个女的，说是这个已经耶稣基督再来了，是一个叫女基督。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呢是生在西方，第二次来生在东方，第一次来是个取得男子的形象，第二次来取得女子的形象。我说简直是一片的乱讲，这个怎么能够欺骗人呢？我说你看，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并不是生在西方啊，大家都知道生在什么地方，伯利恒。伯利恒在哪里啊？在亚洲啊，在以色列嘛，哪是西方啊，是生在东方的。就那些个人就是乱讲，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生在西方，第二次来生在东方，而且说呢，耶稣基督来第一次是取得男子的形象，第二次来取得女子的形象，这都是完全乱讲。圣经上没有这些事儿，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些个讲法。竟然有些人相信，我说这些个人呢成不了气候，这些个人呢不会这个能够欺骗多少人。我实在的求主饶恕我，我因为这样的话不知道耽误了多少的事。后来结果这些人家竟然就是搅扰很多，当然搅扰很多，他的总数绝对是比不上这个基督徒的总数。从这里就看到啊，主来的时候已经近了，这是一个迹象。还有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就说将来的这个要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在前些年的时候，我就在主面前读到这里，就觉得到末了的这个战争啊，不仅是国攻打国，而且民要攻打民。大家回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的国家把日本人打走了，把日本人打走了，是自己打自己，民攻打民。没有多久，朝鲜的战争起来了，也是民攻打民。越南的战争也起来了，也是民攻打民。柬埔寨也是民攻打民，非洲很多的国家也是民攻打民，甚至于其他有些个地方，南美等等的有些个地方也是民攻打民。现在好了，911事件以后，一些个恐怖分子到处制造恐怖事件，防不胜防，民攻打民。感谢主啊，主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预言好像很现实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不仅是提到了这个征战的问题，而且提到了这个地震。我刚刚到了这个美国的时候，那是1996年，我看到有一个资料，那个资料说从1990年到1995年的时候，95年的时间，所有的这个有这个地震，5级以上的地震，那95年间的地震总和超过了1900年以前自从有史以来古今中外有记录可知的超过那个大地震的总数字。就是说啊，自古以来一直到1900年以前能够知道的那个大地震呢，那个次数，那个总的数字还不够1900年到1995年那95年之间的地震的次数。我说哎呀，这看来主来的时候已经近了啊。 我就记录，在报纸上看见一个地方，这儿地震了，我就记录下来。亚洲这儿有地震，记录下来。啊，那个美洲这儿有地震，我记录下来。从1996年我开始记，记了五六年，到了本世纪初啊，我不记了。你笑什么？我记不过来了。从本世纪初，这个地震有多少次？今年以来，地震有多少次？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时候已经近了。除此以外，不但是地震，还有饥荒，有瘟疫。这个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基督没来以前，还有一个预兆是瘟疫。反正以前我记得在我们教会里边说过，那个1999年我在大陆病了，是感冒，结果大家说这不是中国国产的感冒，是外国进口的感冒。那个时候我也感冒了，后来就给陈瑞弟兄打电话，陈瑞弟兄在电话里面我们通话，我说你身体怎么样，好不好？好什么？我们一家子感冒了，而且感冒很厉害。陈瑞弟兄还说这个笑话，前两天我和大家说了，陈瑞弟兄说这感冒不是美国本地的感冒，这是从中国这个传来的感冒。我心里想，这到底谁传给谁的感冒？现在可倒好，我前两天见到报纸上说，现在有一种这个细菌叫超级细菌，大家看见这个报纸了吗？超级细菌能够这个对一切的这个抗生素起这个抵抗作用、抵制作用，就是说一切的抗生素对这个超级细菌、新生的这个细菌都没有办法束手无策。弟兄姊妹，我们看呢，人有流感啊，这个禽也有禽流感，猪还有猪流感，这些东西将来不知道这个超级细菌又是什么流感，我们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说末了的时候有饥荒、有地震、有瘟疫，还有不法的事增多，这个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细讲了。另外有一个预兆，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耶稣曾经说过，主来的那个日子那个时辰谁也不知道，连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也不知道。如果有些个人在这儿推测耶稣基督是哪一天来，我说本身这就是错的。以前我至少听见有三个人，那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是这个或者是后来到了这个中年老年的时候，我至少听见有三个人，他们曾经亲自对我说他认为是耶稣基督哪一天来哪一天来。我说你可千万不要讲这些，因为主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自己都不知道，主耶稣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能够知道？所以你这个推测本身出发点就不对。所以有些个传言呢，说哪一天主耶稣基督来，我们不听，我们也不信，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有所持守。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讲到一些个救恩的问题，但是呢，我想一些个听到的朋友暂时还没有信的，希望你不要犹豫等待。很多的一些个预言都应验了，我们等待什么？和我们一样，早信早得福气，你晚信晚得福气，何必自己单言？我想信耶稣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想这些个一些个朋友们大家都能够看得清楚。求神光照这些个朋友，也赐福这些个朋友早一点觉知，和我们同走天路，同蒙天恩，同得天福。求主赐福在我们当中暂时还没有信主的一个朋友，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人应当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对待我们主再来的一个心态和心智。第一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说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我们不要随便的猜测，也不要随便的听从。前些年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个邮局的一个朋友，因为我总上邮局里寄书，往外寄书， 他们对我也很熟，也知道我是一个信主的人。哎，就是现在的那个韩国有人推测，说是哪一天某年月日，那是耶稣基督就要再来，就是世界末日了。我说你不要听那个，根本耶稣基督说那日子那时辰，连耶稣基督自己本身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果然他说那个日子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啊。但愿我们在主面前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看他是怎么样的教导的。在马太福音24章，在这里主耶稣基督虽然没说那个固定的日期，但是也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应当警醒，应当要预备。如果今天主马上来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光景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是像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呢，还是像那个五个那个愚蠢的童女呢？如果主耶稣基督马上来了，是我们像那个领受5000银子的那个仆人呢，是像领受2000银子的那个仆人呢，还是像那个领受1000银子的那个仆人呢？求主光照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挑旺我们心灵里边爱主的心。这世界和世上的事都要成为过去。今天你看花花绿绿，好像是好些个人在那个灯红酒绿当中，纸醉金迷当中，这些个事这些个人都要成为过去。圣经上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神让我们在世上做什么。保罗曾经说，我要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既然好的无比，神为什么不把保罗接去？我也见到有些个老年的弟兄姊妹也说，我们要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既然好的无比，为什么能把我们留在世上？保罗在下边还有一句话说，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若是神让我们留在世上的，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在腓立比书上说的。弟兄姊妹，我们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神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是把我们放在世界上，原来有更为要紧的。神把我们留在世上，把你我留在世上，就是在神的心目当中还有美好的计划，有美好的打算和指望。在你我的身上，神看还有更为要紧的。当然我想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更为要紧的不是说我们世上的一些个得着，世上的一些个荣华富贵享受。我们应当趁着主没来以前殷勤做工，满足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看到啊，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不仅是一个预言，而且也是命令。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怎么传遍天下？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难，已经升天了，福音怎么传？就是依靠我们来传。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是主的命令。在马可福音16章那里也有记载，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前对门徒说什么呢？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主的命令。所以我们在地上看到有些个迹象，有些个现象，是说明了主的预言是马上就要成就啊，好像是近在眼前。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在这里等待那个时候的到来。我们常是讲主来了以后是多么样的美啊， 主来了以后就再没有世上的眼泪了，主来了以后也没有世上这一个奔波痛苦了，主来了以后我们与神同在，神与我们永远同在，我们在乐园里面，在那个神的国度里面，多美好啊！我们想的常常是这样一些，但是主不是让我们坐着等待那一天的，是让我们有预备，不能像那个五个愚蠢的愚拙的童女一样，也不能像那个领受一钱银子那个恶的仆人一样，让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尽上我们当尽的本分。这一点大概弟兄姊妹很熟悉，当那个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在橄榄山上呢向门徒说完了那个话，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传扬福音一直到地极，以后有一朵云彩就把主耶稣基督就接到天上去了。那些个加利利人呢就在那里，他的门徒就看着往天上看，那个时候有天使来向门徒们说，说什么呢，说加利利人呢，下面那句话是什么，为什么你们站着望天呢？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门徒在那里站着望天，那个天使对门徒说，为什么你们站着望天呢？那意思说主耶稣基督还有命令，你们该做什么，不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吗？你们该做什么？那些个门徒有所醒悟，就回到城，进到城里面去，在那里有120人聚集啊，祷告了大，同心合意横切祷告，大约有十几天啊，大约有十来天的时间啊。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在门徒们身上，他们传扬福音就大有能力。弟兄姊妹啊，主来的时候实在是越来越近了，我们是不是好像那个加利利人一样，我们是站着望天呢？我们天天的属灵生活是怎么样过来的？是在那里站着望天吗？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应当做哪样一些个工作？但愿我们在催促主再来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同有份，不是站在那里站着望天等着主再来。当然我们应当警醒，有所预备，洁净自己啊，来迎接主来，这是应该有的，但是也不能够在那里是仅仅站着望天，我们该做的还有许多的事。其中一个像主耶稣基督说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彼得在老年的时候写了彼得后书，在那里也是劝勉当时的信徒，我们既领受了这生命之道永生之道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我们就要当应当在信心以外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以后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彼得在老年的时候，我们若是从从足足的有这几样，下边说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这是彼得他自己觉得离开帐篷的这个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到了，在那里可以说是语重心长的和弟兄姊妹交通交谈，我们要从从足足的有这几样主给我们的美德，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一句重话，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你带领几个人信主？我们信主以后蒙了这么多的恩典，我们有多少时间传扬了福音？ 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做了很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原来有消极而成为积极的，有这个悲观而成为乐观的，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盘当中的，现在是看到了我们有极大的美好的盼望。我们已经有这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这样的一个自己内心心灵里面一个感受，这样的一个丰盛的恩典，让别人看见了没有？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有没有把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作为显明出来给众人看？当然我们现在人人要出去用口来传福音可能有困难，但是如果用自己的生活行为见证神的恩典，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没有难处。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有一天来了一个陌生人啊，到这儿来听道来。那个传道人挺高兴，就和他谈道，谈了一会儿以后就问他说，你以前听过福音没有？那个新来的朋友就说，我没有听过福音，不过我看见福音了。那个传道人觉得很奇怪，你怎么看见福音了？说在我那个村子里边有一个人，原来吃喝嫖赌无所不做的，后来信耶稣了，信耶稣以后他的生活行为改变很大，我没有听过福音，我看见福音了。还有一对夫妻，两个人总吵架，信了耶稣以后两个人不吵了啊，彼此相爱，那个家庭非常的美满，我看见福音了。还有一个人原来脾气怎么样，后来那个改的那个信主以后脾气改变了，哎呀，这个真是看到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看见福音了。弟兄姊妹，我们信主这么多久，很长的时间，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福音了没有？或者我们做口笨舌，我们道理不清楚，讲福音说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行为当中见证主的恩典。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有这个约翰，就是那个写约翰福音的那个约翰，还有安德烈，那两个人先跟从了耶稣。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说，夫子你在哪里住？耶稣对他们说的就是，你们来看。果然他们两个来看，那天和耶稣基督同住，耶稣基督就把救恩讲给了他。好，这样一来，这个安德烈就找彼得去，找他的哥哥彼得，把彼得领到主面前来，这样的把彼得就带领信主了。以后主耶稣基督也是这个拯救了腓力啊，呼召了腓力做他的门徒。腓力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拿单叶，他就向拿单叶传福音，但是他也传讲不清楚。他说，我遇见弥赛亚了，就是拿撒勒人约瑟的儿子，是耶稣。拿单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个腓力没话说了，好像他讲不清楚。他也跟耶稣基督学了一句话，耶稣说，你们来看啊。那个腓力呢，对拿单叶也说了一句话，大家知道圣经很熟，腓力说的是什么？你来看。弟兄姊妹，我们讲福音讲不清楚，能不能向你的邻居、街坊、朋友跟他们说，你来看？如果你要随便这样讲，也许他难以接受，很难听你的。你若是对他很好，很有爱心，很关怀，很关怀，让他觉得你是很好的朋友，让他觉得你就是对他好。如果有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你所约请的那个人，你的爱心到了，你在主面前为他的祷告到了，你嘴上说不清楚，你就约他来，你来看，你来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的聚会，你听听我们的讲道，你来参加我们的一些活动。你这样约请他，往往他不忍得拒绝，也不好意思拒绝。有人说这个人就是拒绝，可能我们的爱心还不够，我们在生活行为上对人没有太深的感动。我说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忘记了前两天在我们当中说过没有，有一个姊妹姓王，她亲自在这个台上 和很多的弟兄姊妹做的见证。他说我怎么信主的呢？就是我那个公司里边有一个爱主的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在生活上怎么关心他，工作上怎么帮助他，在日常的一些他有难处的时候怎么那样关心，哎呀，他觉得这真是一个好朋友啊。后来他就知道这个他的同事啊，本公司的这个同事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就觉得这个信耶稣很好了。后来这个基督徒啊，这个他这个公司里的同事就约他，到礼拜日你上我们这来聚会好不好？那个姓王的那个姊妹，起初他没信主啊，他说我没信主，那个时候我就不愿意到礼拜堂去聚会，不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可是后来呢，他总约我去，约我去，我就撒谎，我说我家里孩子病了，啊，我去不了。但是下个礼拜又约我去，约我去，我没办法，我说我这个礼拜有事儿。那下个礼拜他又约我去，哎呀，他说这个礼拜我得出去买东西去。那下个礼拜又约我去，约我去，他说我还有什么？他说啊，后来他自己在台上讲的，他说我所有的谎言都说尽了，实在没有办法再有谎言再推脱了，那么让我去就去吧，他不好意思推啊，因为他这个姊妹对他太好了，所以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就被神的爱所抓住，被圣灵感动，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以后信主，而且很有大的改变，有大的变化。这个姊妹在德州的休斯顿，前几年我到了休斯顿以后，哎呀，夫妻两个在主里面这个长进也很大，很有爱心啊，和弟兄姊妹也是很有这个来往。才前几年我离开那里的时候，他说我们家里要决定成立一个家庭聚会，把一些不信主的朋友请到我们家里来。到现在我听说在他家里头还有20-30个一个起的名字很怪的那么一个团体啊，但是人的很多很兴旺。怎么来了？是由一个姊妹有爱心的关切，就是说你来看，这样就使得那个姓王的那个姊妹她悔改信主，而且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难以用我们的口舌把主的福音讲清楚，但是谁也拦阻不了啊，谁也拦阻不了我们在人面前的显示出来从神那里所得到的爱心。所以说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福音的出口，每一个人都应当让我们的邻居，让我们的亲友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福音的见证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主的福音事工上有一份。如果我们过去工作了许多的岁月，没有很好的这个接触果子来，求主光照我们，求主装备我们，让我们的爱心有增长，我想没有任何人能限制得住人的爱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颗心，就是在主的大使命传扬福音的这个事工上有一份。主耶稣基督啊，他自己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看到福音呢，有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跟随他的人最多也不过就是几万人，圣经记载的就是几万人，甚至于彼此践踏，他是那个记的人数最多的了。现在不是几万人，不是几十万人，不是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是上亿，而且是将近二十亿。当然这里边有些个人是他信主不是这个真正的信主的啊，不是这个 Christian in name, not in fact, but in name, 就是口头上的啊，就是名义上的基督徒，这个当然不算数。不过我相信这二十亿里边大概相当多的人是真正的蒙恩得救的人。现在有人说啊，有些个是 这个名义上的基督徒。怎么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他这一辈子进礼拜堂三次，进礼拜堂，这个登记的时候也说他的宗教信仰他是基督徒。哪三次？第一次是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抱着他到礼拜堂呢求神赐福，这是一次。第二次呢，第二次是结婚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到这来，在这礼拜堂里结婚举行婚礼，第二次，只有一次了啊，是只有一次了，最后的一次，哪一次？这弟兄姊妹笑笑什么？最后的一次怎么一次？离开世界了，最后的那个追思聚会，大家瞻仰仪容，告别遗体，那个在礼拜堂里三次啊，是这样的基督徒。这个可能是仅仅是名义上的，而不是真正的。不过大多数的，我想还是真正的蒙恩得救的啊。这么多的人已经从主那里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实在看到我们主来的时候已经进啊，让我们也做一个真正的蒙恩得救的人。现在实在应当感谢神呢，不知不觉的，神在我们中国的人的教会当中，海内海外的教会当中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海外啊，现在大约有七八千个华人教会，海内呢大概有七八千万基督徒，而且不知不觉的，这是很奇妙的，没有想到的，神把我们中国人呢带到普天下去了。本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不是就剩了下边那一半，下边那一句了。前面那一句好像无形当中、无意当中、不知不觉当中，神做这个奇妙工作，已经把中国人带往普天下去了。还有人说，那个21世纪是中国人、中国的教会、中国的信徒、中国的宣道士向普世宣道的世纪。啊，原来我觉得很难想象，现在。不但是外国人这样讲，有些个中国的同工、中国的传道人也慢慢的认同了这个神这样的一个带领和托付。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原来我是中国人，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现在越来越看神做的工作太奇妙了。西方的教会在逐渐衰落，同样的在海外，海外的华人教会在逐渐的兴旺起来，我们的教会就是蒙恩的一个现实的一个实例，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见证。十几年前大概只有少数的几个弟兄姊妹祷告，后来几十个人聚会，以后租这个地方聚会，现在这么多人，而且从我们当中出去的到了别处还在那里有些个福音上的工作。另外这样一些个教会也是看到很多呀，现在神已经无形当中、不知不觉当中把中国人已经带到往普天下去了。以前呢，前十多年我听见有一个说法，前十多年说现在中国人到处就是，都到处都是，只要河水能到的地方中国人就能到。后来就不这样说了，不仅是有河水的地方有中国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你看哪还有人，哪还有人就有中国人。后来我就听见又一个说法，不光是有人的地方有中国人，没有人的地方也有中国人。我说这个有点夸张嘛，人有人还这么说呢，现在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儿流汗打工啊干活啊，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流汗，有月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泪，离家背井两年三年甚至有五年也不能回去，心里很难过，在那里在夜光下边流泪。阳光下边未必有人，但是有中国人流汗，月光下边也未必有人，但是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泪。我说真是经常 不知不觉的就这样。后来啊，李秀全李牧师他又加了几个字，但愿将来有一天有月光的地方啊，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汗传道，有月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泪祷告。起初我觉得是不是 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的求告有点太过了。现在让我亲眼看到确实有这个情况。去年四月底，离着现在还不到一年啊，我从美国到了大陆，三月底到了，三月中到了大陆，四月二十号我就和另外的六位弟兄姊妹，我们一块到了中东的那个杜拜的沙漠地区，在那里传扬福音。我真看到了，在那个沙漠的那个地方，一望无垠的沙漠，在那个沙漠地里头没有人在那儿，但是有些个中国的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沙漠地方，在那里，在那个月光之下，在那里一同聚会，一同祷告。这是感谢主神，我让我这个软弱的人眼睛蒙恩，亲眼见到的。顺便愿意和弟兄姊妹说一下，去年我是这个三月中旬到了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已经和人家这个杜拜的宣道士已经约好了，我是四月二十号到杜拜去。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人说定了跟我一起去。三月二十号以后，我就陆续的见到了几个弟兄姊妹。我也可以和大家说，没有在台上讲，谁跟我们一块到杜拜去，没有讲。我们到杜拜那里去，经济上有一些需要，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从来没有过，只是台下有些弟兄姊妹谈话谈起来，我准备四月二十号到杜拜去，谁跟着你一起去？我说我现在不知道。但是陆陆续续的，从去年的三月底到了四月二十号以前，四月十五号以前，就有六位弟兄姊妹决定一起去。我当然问当地的负责的同工，这个弟兄可以去不可以去？因为我以前根本不认得，说可以去。这个姊妹可以去不可以去？这个姊妹可以去。只要当地教会的负责人说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可以去，可以去就一起去。但是有一样，所有的费用自己负责，由本教会负责。我们前后一共就是到了四月二十号，那么以后就从那里以后，陆续的有七个人一起到了这个杜拜。大约四月二十二号，我们就都到齐了，是七个人。我呢是老年人。去年八十五岁，就算老年人。另有三个是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还有三个是三十岁以下的是青年人。我们算是老中青三结合。在那里十天的时间，十天左右的时间，看见了当地的中国人有二十万，那个杜拜那么一个小的地方，二十万中国人。有一些是做民工的，有一些是大学生，在国内毕业以后没有工作，到那里去做这个商务工作，做售货员卖东西，还有一些呢是科技工程师技术人员。但是在这三个群体当中都有他们自己的基督徒团体了。而且去年那个时候，据我所知道的，中国人的教会小小的杜拜那里已经有两个，后来说又建立了一个，大概三个了。当地的那个传道的弟兄，那个负责在那里宣道的弟兄，他已经有两三年在那里。去年我们在那里的时候，看到那个弟兄，我们在那里十天左右的时间，和我同行的都发现，这个弟兄和我们一起吃饭只有一次，其他的时间他都是吃那个方便面，吃那个泡面，渴了就喝饮料，喝口可乐，开着车，一边开着车一边就喝，往往是夜里一点、两点，甚至于三点才能睡觉。为什么？因为白天那些个打工的人，他到十一点他才下班，十点半才下班，下班以后他总得吃一点东西，收拾收拾。往往聚会是十一点、十一点半，夜里十一点半开始，所以散会的时候往往是两点，或者是甚至于两点多才散会。哎，那个弟兄啊，就是这样的忙忙碌碌，就是这样的在那里流泪撒种。是，去年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十天左右，有六十个人以上截至信主。后来说，整个的统计下来，大约有前前后后大约是有几百个弟兄姊妹在那里已经信主了。愿意和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也是荣耀神的见证。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没有用当地的一分钱，也没有募捐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请你纪念我们有奉献怎么样怎么样，从来没有这样过。有弟兄姊妹知道了自己有乐意的奉献，我们就放在一个账户里边，我们临离开那里的时候给当地的宣道师、当地的同工留下了2万人民币，大约是3000美金的样子。这是神的恩典。而且有一个弟兄从那里回来以后，5月初从那里回来以后，马上把他世上很好的工作辞掉了。他的工作他自己不说一个月的工资多少，有别人说这个弟兄每个月的1/10奉献是人民币15000块，1500块啊，1500块，每个月1500块啊。那大家估计大概他的工资是1000多。这个弟兄就把世上的工作辞掉了，到现在没有在世上找工作。他工作很好，是搞外贸工作，美国他也来过，是欧洲他也去过，就是在中国那里工作，把工作辞掉了，专心就做这个中东的施工。就是现在在国内已经有一个中东的施工的联络中心，就是一个弟兄在那里负责。当地的那个宣道士曾经当面亲自口头跟我说过，说是希望将来有一天不仅是在杜拜，而且他准备到伊拉克、科威特和伊朗去，是他亲口和我说的。而且中东、近东那个地区有很多的一些传道人啊，许多的不同国家、许多地区、不同的地方去的，在那里福音的门已经逐渐在展开。求主纪念这些个地方的弟兄姊妹。本来上一个世纪啊，曾经有些个人是这样的说的：中国的使命是不是要把福音从中国传到耶路撒冷去？有一个弟兄甚至于在1948年1月2号禁食一天，禁食祷告一天以后写了一首诗，那首诗的名字就叫向西行。向西行，向西行，就是由中国再往西方传福音，面向着耶路撒冷向西行，哪怕路途窄，窄路早有主脚踪，哪怕路途远，远征也要随主行，哪怕路艰难，踏着自己的血泪也要向西行，哪怕路将尽，尽头即见主恩荣，我仍要向西行，因主在前领我，我要随主向西行。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不能够再到西边去，但是现在这个门开了，现在可以和弟兄姊妹说，有好多的人为中国的教会祷告。有一个韩国的，对不起我站的时间太多了，那个还得几分钟。有一个韩国的弟兄到了中国去，学说中国话很困难，但是呢那日常生活当中免不了用中国话。有一天在公共汽车上，在那儿这个坐着公共汽车拉着上面的拉手，突然公共汽车一停，他往前面就是结果就走了2步，正好踩到一个中国的一个妇女的脚上。那个中国的妇女一看什么一个中国人，人家你看怎么什么太没有礼貌，不懂道理了，就在那就数就讲，就在那个不是，他说我也不知道他骂的什么，反正是我那是他不说话，不说话就越骂，你这些人怎么你不讲话。后来他想我一定得讲句话，讲什么的，他说怎么想我想不起来这个中国话是什么，想了半天他想哦大概是这一句，跟他一鞠躬谢谢。我说就这么一个人，人家是韩国人到中国来传道来。所以前几年我曾经在韩国有一个会上，我说能不能请韩国的弟兄姊妹为中国的教会祷告。前几年那个时候是全世界向海外差派宣道士最多的国家，第一位是美国，第二位是韩国。韩国的人口这么少，占全世界差派宣道士占第二位。我说你们能不能为中国的教会祷告，求神兴起中国的弟兄姊妹来，在不短的这个时日当中，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边，那么在这个最近的一段时间，让中国教会成为向世界差派宣道士占第三位的国家。前几年提 提出这么一个希望要求。去年我回国的时候又见到了一位韩国的传道人，他的中国话说得相当好了。后来我就说，我那年请韩国的教会弟兄姊妹为中国教会祷告，你们祷告了没有？他说我们祷告了，但是不是占第三位，或者是占第一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些韩国的弟兄姊妹为中国教会的祷告。我们为自己教会祷告了没有？我们为自己祷告了没有？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应当怎么样向神感恩？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应当怎么样把自己献上？主耶稣基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但也让我们不做一个站着望天的人，也不做一个闲懒不结果子人。求主使用我们的教会，使用众多的弟兄姊妹。